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7月24号星期三，访谈单元为您安排的是我们要专访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跟大家一块聊电影啊。在跟熊哥聊电影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是全台警戒，凯米台风今天深夜啊在宜花登陆，那么有20个县市是停班停课的，只有台东跟金门上班上课。那么特别呼吁，雨势很大，所以呢可以的话，各在山区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当然今天其他两份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为您关注的就是今年2024的这个两岸船只事件了、那么今天会签订一个协议，但是因为受到台风，这个协议能不能签得成还是个问题。好，现在时间早晨7:01:42，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聊电影咯。每一回聊电影，我们都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当中。熊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是，谢谢。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哦。至少有两部这个剧情片或者是纪录片我们要来介绍，当然还看看下半年的这个在台湾要上映的一些很坚强的一些影片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看角头。熊哥，这又是黑道片了呢。
我觉得就是说，台湾从有电影开始其实一直有相关的黑道的角色，就连侯孝贤都拍过啊。
对
对啊，然后所以就是这个黑道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跟我们台湾历史其实是蛮有关系的，讲实在的。你看就连现在比如说政治上啊，或者是各行各业啦哈，都有他们的影子。那我觉得角头这个系列，我没想到他能够拍到第四集，这个算第四集。
是，
那第三集是所谓的前传。那第二集是找到严正国。那第三集又换回原来的导演，然后他拍前传。那没想到他这一次呢，这个大桥头哈，这个大桥头这一部啊，是所谓的前传的前传、就是更早回到最初。而且他们这是一个准备要成立一个叫做角头宇宙
啊、
对，就是除了这部戏上映之后，接着会办演唱会，角头演唱会，这些演员们都会出来唱歌，而且里面很多都是像王世贤什么，他们很多都是歌星嘛。
对。
就是都是演艺的大咖，像高杰都会唱歌的、
哦、
所以他们都会出来唱歌，然后再来他们要拍影集
哦，
角头宇宙正式成型这样子、
嗯、
而且人越来越多，这次又加了施明帅、
嗯、
所以我们单单看这个演员的地方，我随便念好了，比如说蔡振南、龙天祥、喜祥、这是比较老的，高杰、太保、夏敬亭、孙鹏、王世贤、王阳明、是之前挂掉的美国仔，他又回来了，然后张怀秋、施明帅、郑仁硕、张在兴、黄尚和、吴镇雅、唐振刚、李明忠、陈万浩，这个就是几乎都是我们现在不管你看那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只要是国片台片，几乎这些人都你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作品，都是等一线的这些演员都在上面这样子。
是、可是剧情、
很 man 这样子，而且都很 man 哦。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这个电影里面大概90%都是帅哥就对了。
就是他们回到最初的话，可能就是在拍说 这个大舅头一开始他们怎么样相遇，然后这几个兄弟怎么结盟的、嗯、然后他们之前就是前传的部分啊，就是第三集的部分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结下这个仇恨、嗯、那我想应该新出现的一些角色应该到后面会挂掉吧，就是按照这个就是基本上因为你不然后面你 后面为什么会不见，对不对、
嗯、
对，那老一辈的像这些蔡振南、龙天祥啊、喜祥、高杰、太保他们其实之前在前三集里面都出现过、
嗯、
那我很期待就是他们会用什么样的面貌看到，那目前看到预告片啊，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就是郑仁硕他会有点像穿这个高中制服的感觉出现、
哦、
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对对对，
就前嘛
超龄演出这样、嗯、他给他演一个像高中生这样子的角色，对，不晓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嗯、目前预告片就是非常热闹，然后有跟舞厅啊一些蛮现代的东西，然后王阳明就是操着一口这个 English 这样子
哎、欸，所以刚刚你聊到剧情其实就是黑道的地盘的打杀呀，
大舅头在哪里，
在台北市啊，那个民权东路那边、啊、
三重的交接嘛，
对
对
对,
對，那所以这个就是其实目前好像也是蛮热闹的地方、
嗯、
对，所以他基本上我觉得他有所本啊，就是有一点、嗯、应该会跟当地会做一些结合吧，而且我觉得导演啊就是江瑞智他这一次啊就是怎么讲，他自己很擅长，
嗯，
他自己很擅长拍类似的东西，而且他们拍的那种譬如说斗殴的那个场面其实都是相当惊人的，都是真的是拳拳到肉、
哦、
而且有时候都是真的绕兄弟来打这样，所以打得很像这样那我觉得他拍了这么多次的这个黑道片之后，我想应该他对于很多东西的驾驭啊跟讲故事这件事情是绝对没话讲、嗯、然后再来摄影啊就是姚弘毅也会就是在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新浪潮的 一名大将啊，这个摄影大师也会出现在里面、
嗯嗯嗯、
然后就目前看那个预告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质感是相当不错的，嗯，
哎、奇怪哈、哦，因为像类似这种黑道片哦，它算是一个类型片啊，它在台湾大受欢迎的原因会是什么，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
嗯嗯、
会不会是大家其实对那个环境不熟悉，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去看一看那个跟我不一样生活环境的领域、哦、到底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我不会这样子想、欸、我觉得应该是说他就在我们身边、欸、他跟我们的生活是很接近的、
哦、
因为你可以看到譬如说像很多寺庙里面的那个我们都笑说叫八加九什么的，可是其实他们很多就是一些年轻人嘛，
嗯，
那怎么讲就是你可以讲说他很容易被利用，
嗯
那你可以讲说他们对生活可能如果万一没有找到目标的话、嗯、他很容易就被人家吸收或什么的，
是，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就是拍这个社会现象的东西大家会关心，那再加上、嗯、也许有美化的嫌疑，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他在、啊、荧幕上呈现就像那个港片它也黑道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啊、
嗯、
日本也是啊，
是
韩国也是啊，
哎、欸、对耶，
亚洲都是啊、
哦、
反而是新加坡或者是东南亚比较少，因为他们的确黑道比较少、
嗯嗯、
那我觉得台湾这边的话我们跟黑社会的情形就是有时候就很难割舍吧、嗯、你看有人就很吃得开黑白两道，然后更厉害的就是可能跟那个什么警官啊吃饭啊什么的，你一天到晚有听到嘛这些贪污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反而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个环境，而不是不熟悉他们，而是我们跟他们很接近
啊，
我们跟他很接近，人家现在可以当立委啊，可以当市长啊对不对，可以当总召啊，什么都可以当啊，
哇
对不对，我没有讲谁啊
了解了解，哎，所以啊、哦、就是说大家会喜欢看这个类型的片子，正好也是因为它占了很重要的档期，像之前都是、啊、放在这个春节过年的档期，那现在这个角头它这个八月份就要上映了，
暑假非常多片子真的
哦，
中外都是，我们这一次是介绍国片的、啊、哈、哦、我们没有介绍西片，但是西片也是你看像那个脑筋急转弯，
嗯
已经破几亿了，
对
不对，
第二集
就大家都想象不到的，怎么卖得那么好，因为小朋友没有电视看、嗯、没有东西看啊，你好不容易有一部就是雅俗共赏啊，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小朋友我笑得一团这样子，
哦
你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刚好他的那个 target 啊，他的那个设定的群众很重要，像这些、
嗯、
这部片也是一样，就像我们等一下会介绍鬼片也是一样，他都有一个 设定的非常非常的明显，
嗯，
而且是很准确的一个族群的话，其实都会，这个就是类型片之所以会赚钱的原因，这样子。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几部很棒的一些国片。那当然第一部我们谈的就是角头大桥头啊，这是黑道片的这个类型片。当然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熊哥是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片子，拍出了一些不一样的。
没有，因为主要是他背后的那个制作的那个这公司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投资我相信破亿，就是说他的投资的成本应该有破亿是绝对有的。
嗯哼，
哎，这个到时候看新闻稿也许他们会提到。
好，
然后你看这些演员请了二十几个都是大咖的，你要给多少对，说多少那个片酬啊，对不对？是不是？
没错，
对啊，
没错。好，除了这个角头大桥头之外，我们要看另外一部纪录片。哎，重土，为什么我们要记？
其实这个应该用跟大桥头同款，角头大桥头，另外用台语来念。
哦，
这个镜头嘛是
镜
头，
那这是闽南语。
重土，重土，你就不知道什么东西。重土
是
什么东西？
种稻子，种
对啊，
种
土，
种
这个就是他取这个片名很妙的地方。你用台语念很顺，镜头
啊
啊，李正勇，你如果用国语念就是种土嘛。
对
啊，那就像你刚才讲，种花、种草、种树、种什么，对不对？种苹果、种草莓。
为什么要种土啊？
这个就是说里面啊的这个撰主啊，他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科技业待了很久，那他回到家乡之后发现啊自己所熟悉的那个环境整个改变了，所以他就去研究啊，就发现那个土啊，我们这个土壤如果过度的使用化肥的话，它其实会产生结构上面的改变，它就会变得硬的像石头，然后其实也没办法再继续种东西了，然后它整个可能酸化或什么的，所以那个泥土就变成不健康了。
嗯，
你只能什么就是那种杂草才长得出来，
不健康的泥土可能也种不出健康的
植物来。而且其实你的所有的那些水啊什么经过那个土之后，有可能我们人类喝到的也是不健康的啊。
哦，对耶，
因为土其实有个很重要 的因素就是过滤嘛。
对，
石头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天然的东西，它都对跟我们的怎么讲，就是跟我们的 人类的那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你想想看，不健康的泥土种出来的东西好吃吗？
当然不会好吃。
对啊，所以啊就是啊，所以
而且对人
吴米勒的这个导演啊严兰泉，他发现这个东西之后，发现这个人很有趣的人之后，他就跟拍。那你就可以看到目前所释放，因为这个是9月20号才会上映嘛。那台北电影节有放一个版本，我不晓得是不是最终版本，是不是 final 的版本。那现在就是因为要后制，所以就在木制嘛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严兰泉一向的那个风格，他就是会跟拍很久，会蹲点很久，所以你就想想看，你以前看吴米勒的那个过程，他其实就是不是那种。怎么讲，吴米勒之后他其实也只拍了一部片而已啊，所以后面你看一隔就隔了十几年才会拍一部片。所以这个导演他就是一个怎么讲，他除了平常在学校上课之外，其实他是身体力行在爱台湾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就是土壤这个东西比起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来得更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譬如说粮食的缺乏，然后这个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环境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个片，因为你如果不了解我们的土地的话，你再讲什么都是白费的。对对对，
它是一部纪录片。
对对对，
记录是两个傻瓜的故事，这两个傻瓜的背
景，应该说他们目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前导片里面，他们有就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那个土整个都松化，然后变成火化，变成有机的。他用了很多的什么蔬果皮啊什么什么，然后让虫去吃，然后让它发酵什么什么，然后变成活化这样子。可是有可能那个土地的一瞬间卖掉了，然后所有那些泥土又挖掉了，就一瞬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像你讲说为什么是叫他们叫傻瓜，就是一种就是他一种理想在支撑他。
我可以这样说吗？其实刚刚你所描述的这个剧情，好像这两个傻瓜就像是土的医生一样，他们来治疗这个土，让这个土活化，而且恢复到从前肥沃的样态，才能够。
我会觉得更像是那个孕妇，
真的孕妇
是他们产 怎么讲产出的东西。
嗯，
他提倡的是一个概念啊。
嗯哼，
对对对，所以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回到那个自己的故乡，重新再种。嗯，不管是种稻种树种什么，我觉得开始有这样子，然后他会办很多工作坊让大家去亲近土地。
嗯，
就小朋友也不会再觉得说，哦，我吃到的鸡蛋就是长的就是荷包蛋的样子，
是，
然后我吃到水果可能就像很多 YouTube 的影片，他会把那个芒果啊，什么种在地上啊，然后把凤梨都放到树上去啊，什么就是很离谱的事情。
是，
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你如果一天到晚只看这些影片的话，你会疯掉，就是你看到东西就不正确。
是，
那这个东西是活生生的，就是你这个泥土就是这样子，你一旦没有好好的对待它的话，你失去的是更多的东西。
嗯，
对 对, 对，
熊哥，你所分享的这些个情节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有做一个访谈，就是谈到台湾的饲养这个蛋鸡的环境啊。
嗯，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鸡农啊，蛋鸡的鸡农啊，他们对待这个他们所饲养的蛋鸡啊并不是非常的人道。
嗯，
你知道一张 A4 大小的这张纸上面养几只鸡吗？
四只吗？
真的就是四只。
嗯，
可是你想想看，
其实我看过很多纪录片。
对，可是这样子的这个环境之下，那个鸡怎么会快乐？
好，我跟你讲，我延续你这个话题，然后现在有一个人啊，
嗯，
有几个团体，他们就是专门在收这个，就是已经下降的这些母鸡，
嗯，
就是它的产能已经下降的母鸡，然后它就是一片空地，让它在里面这样子生活，就等于是养老院就对了，
哇，
鸡的养老院，然后很妙哦，他们一旦在这边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又恢复产能了，
哇，
它变快乐了。然后最好笑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讲这个 A4 纸上面养四只鸡的这个，
嗯，是
他们突然得到自由啊，他只会站在原地这样子，
哦，对，所以我就是接下来
他就是站在原地哦，
对啊，
然后有的是吓死哦，嗯，就是他突然看到眼前没有东西这样子，他突然吓到吓死掉，这样
怀疑自己怎么会在一个空旷，
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是鸡吗？
所以我就说这样子的鸡啊，他们所生下来的蛋啊，所产出来的蛋是真的是好吃的。我身边有无数个朋友，我这是真的发生在我身边，他们从前吃一般的那个超市里面所买到的鸡啊，或者是一个就是
鸡蛋，
对，鸡蛋哈，嗯嗯，就是他们买到这种
普通的
饲养条件，其实很不 OK
的
这个鸡蛋的时候，他们吃了都觉得不好吃，
不快乐的蛋，
对。可是他们吃了那个放养的这种鸡蛋的时候，哦，完了，他们就回不去了。
没有，就跟那个鸡腿一样啊，外国人都喜欢吃那鸡块啊，
嗯嗯嗯，
就是白，就是没有运动过的肉啊，
是是是。
那可是我们台湾人不，我们不爱啊，我们爱吃那个有运动过的啊，
嗯，
哎呀，就是这样子啊，因为的确就是不一样啊，
没错。
就像我们很懂得吃嘛，所以我们都分辨得出来嘛，
嗯哼，
头的喜安的呀，就是这个土就是很重要啊。
所以真的回到我们要
我觉得到时候看应该会很震撼，而且他谈的东西应该不是只有我们看到这两个傻瓜而已，
嗯，
他因为延伸到很多跟上面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是
啊，或者是整个世界啦，应该说整个世界跟你从土就可以去看到整个世界的问题。
欸，我觉得很可惜耶，你看哈，有人开始觉醒对待土地的方式，可是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良田或好的这个农地拿去种电，是真的很可惜耶。真的，
这个我可以私下再跟你开导一下，
哦，
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真的很可惜。好，这个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我们先聊了这个种土这部纪录片，还有就是角头啊，大桥头，这是黑道片。那我们先请熊哥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台呼之后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电影。刚刚我们聊了纪录片，聊了这个类型片，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今年的下半年，哇， 哎，台湾能够上映的这个电影好像很多呢。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一部片子，我特别真的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嘎啦》，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1961年云南反共志愿军撤退，
嗯，
然后他们里面的那个就是这个师团的人，然后就是跑到缅北里面的一个东西，
嗯，
那 后来就辗转到了桃园忠贞新村
啊，我知道中立，
对，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啊，所以1950年的时候他们从那边跑来这边之后，它里面 有什么样的诅咒啊什么什么，然后就整个是延伸到台湾这边，嗯，所以 我为什么想要介绍这部片，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很妙，
哦，
就是我们看到是一堆年轻人就是那边啊 YouTuber 就是去拍啊，嗯，直播啊什么什么，然后
直播鬼屋，
对对，就是这种太多嘛，发生很多这种类似的事情嘛就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嗯，然后他们就进去里面胡搞瞎搞啊，然后乱来，就触犯了什么禁忌，
嗯，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看到的这个影片里面，它就是很多那种密集恐怖的东西，我觉得很像咒，然后它里面的手印，哦，然后跟那个就是念那个咒语，
嗯，
也很像，所以这个东西很妙，就是他怎么会去想到说用这个东西从这个云南反共志愿军一直延伸到我们台湾这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背景，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会比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恐怖片可能来得更有研究的这个好玩的地方。
哦，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类型片这个题材啊的这个说法，嗯，
台湾
你
这样恐怖片只要随便乱拍都3000万是跑不掉的，
对呀，
票房
为什么啊？
没有为什么啊，因为就是99一次大家很想被吓一吓啊，
哦，
对，因为恐怖片就是这样子啊，我第一次看恐怖片在里面在那个戏院里面大叫3次，后来出来外面我就觉得好爽这样，然后回去就狂看了5000部的恐怖片，然后后来就也没有乐趣了，我都不会被吓，
因为吓人有公式，啊，
不是不是，对对对对而且他其实每次都有笑的，比如说窗帘拉开一只猫咪跳出来，然后可是你以为没事一回头凶手就在你后面这样，
哦，
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凡是这个恐怖片的操作者啊导演啊编剧啊大概都会知道这些公式，
所以就是你要是能够推陈出新，就像我刚才讲说它很像咒，那咒为什么受欢迎，因为它就是那种类似像那个直播的拍法，
嗯，
那你都意想不到说怎么能够那样，所以那个事先的那个 rehearsal 就是那个排练很重要，
嗯，
就是我怎么样一镜到底，然后拍的让你以为是真的，其实不是啊，当然不是啊电影都是假的，啊，
对
对，可是要让就是要拍到让你觉得以为是纪录片这样，
嗯，
或者是以为是真的拿一个镜头就进去了，怎么可能，那个影片怎么 流露出来的，
哦，
对不对，
对，所以你也蛮推荐这
个，也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为什么介绍，嗯，因为鬼片啊就是现在目前在台湾的数量有点减少了
啊，哦，
对对，九九一次，因为有可能就是有的片拍的不好，嗯，然后票房不好就导致可能有的人就是胆怯啊，那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剧本跟好的群组啊能够去做出来这个东西，嗯，其实还蛮不错的，
是，
那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他里面提到这个云南反共志愿军的事情
yeah,
那跟，
yeah.
台湾的历史有没有什么关系，
嗯哼，
哦，忠贞新村，哦，你讲说你听过吗，对不对，
是，嗯，欸，对耶，你看好像从前卖座的鬼片红衣小女孩，啊，这种摩西娜，啊，这些都台湾的乡野传说有关，或甚至于像那个这个后来拍的在校园里面的那些鬼故事，学生去那边直播啊或什么之类的，嗯嗯，其实他大概都已经能够搜罗的题材大概都已经拍完了，那现在多了一个这种反共救国军的这种元素，
没有，其实我觉得还能够开发有无限的可能性，
嗯，
真的真的，而且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东西将来会不会介入那个电影的拍摄，
嗯，
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
嗯，
对对，因为很多东西你的成本降低嘛，
是，
但是你的想象力是绝对是天马行空的对对对，这个是 AI 没办法驾驭的嘛，
是
啊对啊，
好，熊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聊聊下半年所上演的
总共有57部
哈，什么哎、欸，我很难想象，
而且各种类型都有，然后我觉得更好玩是什么，
嗯，
什么卡达啦，美国啦，欸，新加坡啦，然后什么瑞士啦，
嗯，
智利啦，阿根廷啊，听都没听过，瑞典啊，法国，丹麦，
嗯，
保加利亚都有，印度，土耳其，然后连那个柬埔寨都有，
嗯，这么多
就是合拍，我觉得台湾突然就是一下子就是真的就是完全走国际化，
嗯，
我们里面我们可能来不及每部都念出来，但是基本上这些片子啊不管是纪录片或者是剧情片都有很多很多国家跟我们这个合作，那譬如说你看，嗯，你听片名叫香巴拉
这什么、啊、
没有没有，就是很，你不觉得就很印度风格尼泊尔风格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吗？
对、嗯嗯、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好像那个吹那个蛇这样、哦、那种感觉啊。挪威你看、嗯、听都没听过的国家，嗯，什么时候印尼跑来跟台湾合作拍片，日本、罗马尼亚、荷兰、嗯、好妙啊，真的好妙哇。
所以因为这些个不同的国家跟台湾的合作也好，合资也好啊，在进入到这个产生出来新的这些电影的类型，其实也很值得大家期待。
其实上半年已经有一些，那因为我们没有介绍、嗯、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里面的东西就是你目前看到的类型其实相当相当多、嗯、就是可能有很神秘的东西啊，然后可能有是战争的东西啊、嗯或者是可能是贩卖人口的问题啊什么的、嗯、类似的很多，
所以
就是都还蛮值得期待的啦。嗯，
所以真的如果可以的话，各位
你看像幽人神谷的纪录片也有啊，
哦哎、欸、这个我期待，
然后乒乓男孩一定是跟我们台湾的这个打乒乓球有关系的、啊、嗯，然后蝴蝶大厦
是
啊，这个片子就是你刚才讲说鬼片嘛，嗯，对，其实这个也是鬼片啊、嗯、它是那个锦州就有栋大楼，就是每年都会死人的那个大楼啊，他拍的其实就是那个大楼，
是，
对对对，
了解，
很多哎、欸，其实真的很多，台湾鬼故事真的好多，
哎、欸，那问题是台湾有这么多戏院可以上映这些片子吗？嗯，对不对？
就是现在因为都小厅嘛，嗯，对，
像每一部片子这么快速的上映，嗯、很多观众啊，可能真的。连那个讯息都没有注意到他就下片了。
我觉得我反而会觉得就是下半年尤其是现在暑假，我自己亲自去那个戏院、嗯、我发现观众都回来了啊，对，有那种感觉、哦、对，然后就是年轻男女啊，或者是新的那个观众群又出现了、嗯、那当然暑假也有关系，
是，
那我刚才讲到的譬如说像这个
脑筋
急转
弯，
对，这样子的影片就是很适合暑假期间观众来看，像我们刚才介绍的鬼片、嗯、其实都很适合，
是，
就是特定的族群来看、嗯、这个东西就是类型电影它之所以能够赚钱，就是因为它设定的那个 target 非常的重要，你的族群要很精准、嗯、而不是像一般学生拍片说九岁到九十九岁，嗯，那不是你干脆写全人类算了，对，或者是说我的族群是什么什么，就是、嗯、拍类型片绝对不能这样子，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从他故事的设定，然后整个过程，然后演员，嗯，有人是只看演员就跑去看的，嗯，像吴康仁对不对哈，对不对？他这样子牺牲正面全裸，大家、嗯、就趋之若鹜啊、嗯，对不对？而且就是。演员能够替自己挑战，那我觉得导演也要替自己挑战，观众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很正向的东西。
是、嗯、我还是愿意特别强调这个，我跟熊哥观念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说买票进戏院啊去看电影，跟你在家里面、啊、看这个 OTT 平台啊这类的啊，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进到戏院那个大荧幕的氛围，还有跟着所有的观众一起尖叫、一起哭、一起笑的那种氛围，
主要
是
说有人这样子讲啦、嗯，就是说看电影是一种仪式，这样像一种信仰的东西。
呀，
对对对对。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资深影评人弥勒熊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几部片子，一个是《角头》《大桥头》啊，黑道片；另外就是吴米勒的导演他所指导的。这个很棒的重土箭头，好，另外还有嘎啦，以及下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电影，哎，今天非常谢谢熊哥的分享，谢谢你，
拜拜。
早安，爆马仔。
好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志平还是要提醒大家，凯米台风的动态啊，其实它的雨量非常的惊人啊，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雨量可能带来的灾害，注意防台的准备啊，不知道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呢？最后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那么可以的话，我们邀请各位听众啊，上到我们的官网来啊，回答这三个问题啊，可以的话，你就可以这个幸运的被抽中，得到这个很丰厚的礼物哦。今天节目截止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祝您有这个平安的一个台风假期，那么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加上的水果 bagel 和 iced tea， 你选一样能让你心一新。
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